我们来欣赏一段影片哈。那因为这个影片呢没有翻译，所以呢我就跟大家稍微讲一下这个影片在演什么。他是在讲说有一个以色列的女学生哈，她受到那个哈佛大学的邀请，那就到美国来要做一人秀。一人秀，就她一刚到美国以后呢，这个疫情就发生了，所以她也没办法，她就回去了哈。那她回到以色列四天，她就开始发病了。她发病，她就开始发烧啊，头呕吐晕啊，然后她就也缺氧。他就被送到医院去了，送到医院，在医院里面一些很痛苦的治疗之后呢，几天以后他就可以回家了。那他回家的时候呢，医生就跟他说，他就问医生说，我可不可以回家？医生说不可以，你要到这个病毒医院旅馆，病毒旅馆去。他就说他一到病毒旅馆，他一踩进去的时候，他就听到哦，在那个大厅里面哦，有跳那个肚皮舞的课程哈，还有瑜伽术啊，到处都是，还有人帮你免费做头发啊哈。然后后来他说他自己还在那个大厅里面做了一个做那个脱口秀，那他就自我嘲笑说，他说我的这一场脱口秀可能是全世界唯一一场有现场观众的哈。那这个这个医在这个医院里面呢，住满了所有的有从以色列来的、巴基斯坦的人哈，他们都住在那个旅馆里面。那等到一定要等到说大家一起隔离，你也等到说你被检查出来你是阴性的，那你就可以走人了哈。那这是中东地区处理病毒的方式，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
From complete isolation and painful experience in the hospital.To step into a hotel where we're all hugging each other and dancing and singing. And I'm like, what is going on? I was in the middle of a dream year. I received a fellowship from Harvard to work on my one-woman show, a political comedy that was supposed to be called Coexistence My Ass.
At the Kennedy Center.
And then, you know, like everyone else, my emails became a cancellation festival. I took a flight from JFK to Tel Aviv.
Passengers returning to Israel must be placed under home isolation.
I came home straight into quarantine. 4 days later, I started developing symptoms. One day, I just fainted from lack of oxygen and difficulty breathing.The ambulance took me to Hadassah Hospital in Jerusalem, and I was plugged into oxygen for 24 hours. You know, when I was being released, I asked the doctor, can I go home? And he said, no, you can only go to Dan Hotel in Jerusalem. I arrived to the hotel.And from the second you step in, that's it. You can't leave before you have two negative tests. The first thing that I was told is that there is a Zumba class in the lobby. So I was like, what? Where am I?
I'm giving you a special insider into the Corona Hotel Zumba class.
There weren't like planned activities. There were just people who were volunteering to do things. There was a guy who was doing yoga for us. There's a piano in the lobby, and there was always something around the piano. Always. And then I did two comedy shows. This show was more like a chaotic burst of like comedic energy. You know, I felt so tired, and it was hard for me to raise my voice and to amplify my voice. But...I realized that I might be one of the only comedians in the world that has an actual audience, not in Zoom. I'm usually a cynical person. Like, I make comedy out of the fact that we don't get along here. But the power dynamics and the sensitivities that exist outside, I was shocked that they didn't apply to the hotel.We had ultra-Orthodox people and secular people. We had the Palestinians.And Israelis, different fragments of society, suddenly we all have a thing in common, we all got sick and we're all stuck in this hotel. It almost seems like we were in a little bit of like a bubble, a utopia. I really hope that when the virus is over and this crisis is over, some of these good things can continue with us.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 are now looking at a COVID-19 survivor. Halas, done. Not talking about corona ever again in my life.
听到这个所以这个影片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好玩。他说party 在这个耶路撒冷的旅馆里面有一个 party 是专门给这些生病的人那他我不晓得你们看的时候，他的一首主题，他其实有讲到说，在那个旅馆里面，以色列人跟巴基斯坦人都在一起所以
他们都在口罩里，
对啊，他们都不
有病
的，都是有病的人，全部都是有病的人，对。是的，都不怕的所以感谢主所以巴勒斯坦 OK 是谢谢你呀、yeah, 我是不太懂地理不是感谢主感谢主所以呢我们祷告一下。天父主耶稣，圣灵保惠赐我们欢喜快乐的来到你面前。主耶稣，今天是主你复活的日子，你儿女再一次的来到你面，在你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庆祝。主啊，庆祝你复活，你为我们复活。主啊，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候，主我们知道，在你的面前面就有光明。你要为我，你为我们生，你为我们死，你为我们还要复活，你还要为我们再来。主，那是我们的盼望。主，我们就在一起的时候，主耶稣，我们今天说，愿你的圣灵浇灌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真是能够再来经历主你的同在。主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真是在今天的聚会中，我们的心就得到复兴，我们的心就得到安慰。谢谢你，主耶稣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阿门。感谢主这段时间很感谢主，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还有我们身边所认识的所有的这些朋友里面，好像我们没有听到有任何人传染到这个病毒那而且，但是我们也听说，这个疫情要整个被控制，甚至要被消灭的话，其实要差不多2到3年不是那么简单的。那但是呢，对于我们要面对的这个新的环境，我们要怎么样的预备我们自己的心来走出一个新的脚步。我今天的正道的题目叫新的脚步，我们要怎么样走出一个新的脚步，那我们就真的要一起来神的面前向他求那颗智慧的心，智慧的心。那在我们的身体，在我们身体方面呢，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用一个很严谨的态度不论任何的情况如何，不论情况好或情况更不好，戴口罩戴口罩，勤洗手，而且维持那个合理的距离，大家之间保持一点距离，而且注意我们的吃喝拉撒睡加强我们的免疫力，加强我们的免疫力。那当我们的生活习惯以后，生活的习惯改变以后，我们不但就不容易被传染，不会被传染，甚至我们身体要比以前更强壮。你有没有感觉到这段时间里面，以前我们动不动还有一点小感冒啊之类的，好像我们这段时间都没有了你有没有看过他们讲说那个 pollution 啊，那个污染，空气污染啊，现在比以前好多了所以你看，真的什么都在一个改变一个进步的环境里面，所以我们一定要往正面往好的地方看。那在经济方面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能省我们就要省，咖啡啊自己烧了，饭啊自己煮了没有必要就不要花钱了，钱尽量省了什么新衣服啊新鞋子啊都不必买了啦因为人家讲说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穿新衣服新鞋子出去逛的所以这些钱都把它省下来。但是也不是说我们就一毛不拔的很小气而是我们要改变我们生活的形态生活形态，因为我们求神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看到别人的需要，看到别人的需要，而且他常常有个愿意捐，慷慨的来捐予听说在这一次的疫情当中很多的慈善机构都收到很多 很可观的 捐款。像刚才我们看的那个短片里面，那个房东自动就说不要交房租了哈，因为他们在纽约那边 是真的会有很多人很需要哈。所以我们的教会哦也很好，全无缺乏，感谢主哈。我们人本来就不多，但是呢，我们的弟兄姊妹哈都很认真，即使大家都没有来教会。大家都还是很认真的在遵守这个十一奉献，甚至我知道有好几家的人自己的经济都在一个危难中，他仍然坚持对主的承诺，我为他们感恩。我有时候心里面会担心说，哎呦，你现在这个情形你还来奉献，那 你怎么过啊？可是我的灵里面知道说他们是蒙福的，他们是蒙福的，而且神必会纪念，神必会带领他们。那在母亲节的之前呢，有一天呢，我跟那个罗荣啊在外面种番茄。种番茄的是有一个我认识的美国人呢、他就叫艾琳。这个艾琳啊，他就走过来，然后就塞了200块钱在我的手上面了、那这个姐妹啊，她是个单身呢、她是个单身，而且她不太会跟人家相处，所以她其实也是常常在换工作。但是他很爱唱歌，他是我们 Issaquah 这个 choir 里面的 member 哈，而且他还很会写那个童话故事。那他是一个很不喜欢受约束的人哈，所以他也常常在换工作。那我在外面，我其实他是在这个附近的时候，正好看到我跟罗龙在外面种番茄，所以他就过来把口袋里面的钱全部都掏出来哈。然后其实那200块哈，可能是他不多仅有的。但是他就是很顺服圣灵的感动啊，我也被他的行为非常的感动，所以我真的是求神更多的来祝福他。那上周我跟方弟兄在数奉献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有一张奉献是从一对年轻的夫妇寄来的，他们是以前在我们兴旺爱聚会的一对年轻的夫妇寄来的一张1000块钱的支票啊，我本来以为是他妈妈叫他寄的，结果 他的爸爸妈妈都非常的感动，他的爸爸妈妈都不知道，他爸爸妈妈说感谢主，孩子长大了懂得回馈，懂得感恩。所以我们也为这些年轻人都来感谢，而且你知道他们做的其实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安慰，因为这些孩子都是我们服侍过的，但是他们出去了，然后在这个困难的当中，他们会想到想到兴旺灵粮堂，我们都为他们感恩哈。所以呢，这两天呢，我在这个疫情当中，哎，听到很多的见证。那我听到有一个见证呢，是讲一个加州的姐妹啊，这个姐妹她是在做房地产的，所以她在3月、4月、5月这3个月里面，她卖了3栋豪宅哈。然后她自己的丈夫呢，也是一个很资深的工程师，所以呢，他们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请牧师帮我们放出来，在马拉基书3:8-9而已哈，3:8-9，等一下哈，我们来读一下这马拉基书3:8-9，一起来读哈。人岂可夺取神之物？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你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那当纳的1/10，当献的供物上，因为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了我的供物，咒诅就要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到这边哈，先到这边。所以呢，这对夫妇哈，他们相信，而且他们懂神的话，所以呢，他们就把他们这3个月的支票哈，跟她丈夫的这个十一奉献，他们就写了一张支票。他们那张支票啊，可能都购买一栋房子，所以你就想他们那张支票有多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哦，就是说我们在小钱少的时候我们要奉献，到了钱多的时候我们更要懂得奉献。我们为这一对夫妻哦向主献上感恩，他们实在是也很认识神的人哈。还有呢，还有一个姐妹，她其实她是一个幼儿园的教画画的老师，在幼儿园教画画的老师，所以当这个疫情一发生的时候，那她不必教了，学校都关门了嘛，那这个姐妹呢，她 所以三月的时候呢，他只有半个月的薪水，好，半个月薪水。然后他自己呢，他的奉献呢是那个自动转账的。现在很多教会都是这样，自动从你的薪水就 把那个奉献转出去的。那他的奉献是自动转账的，所以这个自动转账电脑是不会知道说你三月只有半个月的薪水，他 你写多少他就转多少，除非你自己赶快去跟他讲，去叫停。那这个姐妹心中呢，她也 很挣扎，所以她就一直祷告，祷告到最后她决定说她不改，这样就这样子。所以呢，她的钱就出去，我们再请牧师再回去刚才那个第十章的第十节，第三章第十节，我们来读一下哈。第十节在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你们打开天上的窗户，请服于你，甚至无处可容哈。所以这个姐妹呢，她哎，亲爱的弟兄姐妹，整本圣经里面只有这个地方说你可以试试我，试试我。所以呢，小姐妹呢，她存心顺服，她就让银行自动把她一个月的奉献就转走了。结果转走之后，哎，学校就开始网路教学，网路教学，而且教会里面很多有爱心的弟兄姊妹也都支持她，所以她就平平安安的就度过去了。疫情，那弟兄姊妹，你敢不敢？你敢不敢来试试看？试试看过这个信心的生活。那在生活上面，最近就是什么？我们大家都怎么样 ？Stay home， 我们都待在家里面。那所产生的问题哦，其实哦，也是不你想象不到的，有很多问题。那很多人，很多公司都鼓励大家在家里面上班。那当然啦，你不必出门啊，也不必花油啊，也不必挤啊，也不必赶啊，省油又省事。但是当大家都在家的时候，当大家都在家的时候，那个接着来的问题就不停了哈。那而且是无法想象的。那有人说一下子房子就变小了，而走来走去都撞在一起。那啊，而且还有小孩子，我问过所有的小孩，我碰到的小孩，我就问他们说喜不喜欢，没有一个小孩说他们喜欢网上教学上学，他们都很想要赶快回到学校去。所以你说，然后还有我女儿也在跟我讲，她说妈妈一天煮三顿饭，她说煮的我头都晕了哈，她说吃了这一顿，那不晓得下一顿要吃什么哈。所以你说，我们觉得说，好像我可能觉得，哎，还不错 ，stay home。可是每一个人有不同的面对不同的难处跟问题哈，每一个方向都有得有失哈。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失业率不断的升高，经济体系的恢复是遥遥无期啊，但是也有例外哦。你知道那个 Amazon 的老板那个 Jeff Bezos， 他的财产又多了一个零了，生意更好了，因为天到晚就是你看马路上面都是 Amazon Deliver 的那个 truck 跑来跑去的，大家都在失业的时候，他的钱是往上跑的。那你呢？我呢？我们呢？真的不知道哈。那其实哈，其实被感染上，我刚才给你们看的这个短片，被感染上也不是世界末日啊，也没有那么严重了哈。那有虽然有人说，你一旦被感染上哈，这个病毒哈就会永远留在你身上啊。对目前来讲，可能是真的啦哈。但是你要知道哦，那个医生哦，跟研究人员哦，他们都不停的哈，很尽力的在发明疫苗和治病的药。你知道这两天呐，在那个湖中教会的那个门口啊，有那个免费帮你检查你有没有得病。这两天，昨天跟今天，我不晓得你今天下午还有没有你们想要去检查，但自己我是不会去的啦，如果我知道我自己没有病，我为什么要去？那不是说，并不是说我检查完了以后我以后就不得病了，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呀，那其实这些医护人员，这些科学人员，他们也很认真的哈，在找疫苗跟这个能够医治我们的病 那川普总统呢，他在前几次的那个发表会里面，他也一直在讲有一个药叫 hydrochloroquine 这个药，中文叫做硫酸羟日葵，那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很多药剂师都很不以为然，很多医生写的 prescription 到药房去，那药剂师说，打电话问药医生说，你这个药你药是写给谁的？医生说你的责任是开药，我的责任是写处方，你管我是写给谁的？所以但是这个中间就很多很多的争论，因为有的人说什么，为什么？因为他们说这个药啊会有很多的后遗症，但是其实这个药已经在市面上有65年的历史，是专门给关节炎啊、那个红苍浪疤、啊、这些病，而且很便宜哦，一个药才13块，很多人一吃马上就 feel better， 马上就见效。但是但是有这种不同的争论，而且甚至川普总统他自己吃了，我吃给你看。那但是呢，有的医生说啊，你为了怕有后遗症啊，你就让他死啊。所以这个东西我告诉你，你自己的决定。我们都没有办法讲，这是每一个人做自己的决定。感谢赞美主。而且你知道在瑞典啊，还有很多欧洲的国家啊，还有很多地方啊，他们是不封的，他们根本就不封的，那他们也有他们自己，他们也有他们一套啊，他们有他们的说法啊，而且还有很多，但是甚至在瑞典也很多人哦，很小心的在隔离啊，所以每一个人的选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自己保护自己，很小心，我们不但要保护我们自己，我们也要尊重别人，不要把细菌传染出去，所以这个疫情才能够很快的停止下来。那我今天呢，就想要站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上面，跟大家一起来思想，来观察我们应当怎么样的面对明天。6月1号我们就可以开始正常的生活了，可能啦，那但在这个2个月过7天里面，这段这么长我们在家里面的时间里面，你生活有变化吗？有没有什么变化？有人形容这个疫情我们好像在出埃及一样，我们被强迫离开这个充满忙碌麻木又焦虑的生活，待在家里面这段时间你怎么安排你的生活？Everyday 运动，对，教会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为我们预备了21天的禁食祷告，几乎全教会都参加了那之后我们也开始了新移民手册的课，到上个礼拜五我们就上了6周了，了不起哈！我们还有我们的小组查经，我们的祷告会，这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希望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在面对疫情跟在面对疫情之后一个新的状况，我们要怎么样预备好我们自己过信心的生活，还是你还要再冲回埃及去靠你自己努力去奋斗，这个都是个人的决定。那最近呢，很多人都在讲这个2020年是一个充满挑战跟传奇的一年，他说而且牧师也跟我们讲过，很多时候是用我们的口来宣告这一年的得胜，我们用我们的嘴巴来宣告出来那从5月28号的黄昏一直到5月30号是五旬节，所以我们可以求神圣灵赐下我们祷告的力量，带下更多的复兴，这是我们的盼望。那在这个我们要在这个新的环境里面，我们要有什么预备呢？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罗马书12章12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哈利路亚。那我想大家多多少少都有听说过我们可能要面对很多失业啊、饥荒啊，还有各种的灾难。那在面对这个新的环境里面呢，圣经一再的跟我们强调说，叫我们跟我们强调说，这所有的患难跟困苦啊，有时候是神拿来磨练我们的机会。那在将来的路 将来牧师上礼拜讲到的时候也跟我们讲过，将来的路绝对不再一样了。但是不论这个世代怎么样的变化，神的儿女哦，一定要养成，就一定要自己要在你的脑子里面，你要跟世界分别为圣，因为要活，我们要常常让我们自己活在圣灵的里面。那我们最近上这个新移民手册的时候，那就教导我们要常常的被圣灵来更新，运用圣灵的能力来装备来服侍。那这一周呢，我们上课题目叫做聆听神的声音，我想我们好几个人都有在上这个课，聆听神的声音。那上课的时候呢，要学会，我们学会如何的跟神交通，听神声音的重要性。那在上课讨论的时候，上课的时候我们讨论了很多的细节，那中间有一个见证，如果说你在上课中已经听过了，你就勉强你自己再听一次，那就讲到说有一个姐妹，有个姐妹有一天她就觉得说她灵里面对她那个在国外的女儿有一个很沉重的负担，心里面有个压力，她觉得她女儿有生命的危险，所以呢她就为她的女儿禁食祷告，然后到那个聆听室里面去等候神。他在里面就等候，一直等，然后一直到神主对他说：“没事，放心，我会照顾他。”好，那他才放心。然后之后没有多久呢，他的女儿就打电话回来跟他讲，他说啊，他们在飞机上面呢遇到一件很惊险的事情。他说在那个3万公尺的那个高空上面，他正想要把他的那个安全带拿掉的时候呢，要想走到那个走道上去走一走的时候，他就听到主的跟他的说话的声音说：“不要松开那个安全带。”那他愣了一下，他说：“什么意思？”他才在想这是什么意思，因为一下子听到他，而且根本都没有忽然间的，所以然后就看到一个男的，他忽然就冲很快的就冲到那个机门旁边，那个打开那个机门就往外面跳，那个机在飞机里面所有没有被绑起来的东西全部都被吸到外面去了，那我说这其实是一个很不寻常的见证，而且其实是老见证了，因为现在的飞机上你怎么可能随便去开机门呢？他根本不会让你开机门的，那可能是老一个时还多一就比较早一点的事情，但是就是说这个故事的重点呢，他可能是说将在跟我们讲说将来在我们未来的时候，我们还要碰到更多更艰难的事情，所以我们真的要预备好我们自己，预备好我们自己要跟神连结。你跟神连结的时候，你才能够在遭难的日子知道如何躲避，知道如何躲到避难所里面去，你才能够听到主在跟你讲说不要松安全带。这是我一个比喻了，不要松安全带就是告诉你说有危险要小心。那最近呢，我也听了一个非常好的见证，说有一对夫妇啊，一对很年轻的夫妇啊，那他的丈夫呢是在读书读硕士，然后也在打工，然后他们准备要生他们的第二个小孩了，他太太怀孕要生第二个小孩了，所以呢他们就搬回去公公婆婆家住。那在公公婆家的时候，他父母亲呢给他们很细心的照顾，那他们也很习惯了，过得很舒服啊，因为爸妈照顾他们很就觉得整个人都很享受。就有一天呢，他就接到那个教会的那个牧师啊打电话给他，那牧师就说神要叫我告诉你们了，叫你们两个要搬回去你们自己家，搬回自己家。那这个牧师，因为这个牧师啊，在聆听室里面祷告的时候，圣灵感动他，叫他要跟这对夫妻讲这个话，叫他们要搬回他们自己的家。那你觉得，如果今天我跟牧师跑到你们家里面去，跟你们讲说你们应该要怎么样，应该怎么样，那你们会有什么样的感想？你管我那么多啊？那这个牧师其实他自己也是非常的有顾虑，但是因为神圣灵的催逼呢，他就找了他的同工，找他同工跟他一起祷告。那祷告完了以后，就去跟他讲。那其实因为这一对夫妻呢，因为他们小 baby 刚刚才生嘛，那个小的是白天睡觉，晚上醒的。那个大的呢，又需要有人陪。那整在公公婆婆家，三餐不要操心呐。爸爸妈妈烧啊，有时候没事，爸爸妈妈还跟什么打把手踢一踢，所以他们这个日子过得很舒服啊。 所以当牧师一来跟他们这样讲的时候，他们也很犹豫啊。牧师自己也很知道他们的状况，所以牧师要去跟他们讲之前，牧师也觉得说跟他们这样讲还有一点强人所难，所以但是牧师因为神的感动，他就还是就去跟他们讲了。然后这对夫妻啊，他们本来就是教会的小组长，教会里面的小组长。那他们听到牧师来跟他们转达神的心意之后呢，他们也经过了挣扎祷告，然后他们就顺服的搬回自己家去了。他们就搬回去了，搬回他们自己家去。就他们回到家不到两天，他们就收到那个他们附近一个很有名的托儿所的幼稚园的通知，说他们家老大被录取了。因为那个学校一般是要等很久才进得去的，但是他一回到家，学校就通知他们说儿子可以上学了。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个很好的礼物，很好的礼物。那结果这个在那个段时间就开始疫情就发生了嘛。就有一天他这个丈夫呢下课以后就去赶快去那买菜，你记不记得那时候疫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赶快冲出去买一大堆的菜回来。结果他那丈夫一到菜场一看，空空的，没有东西，都卖光了，因为他去太晚了。所以 他其实很沮丧的回家，回家以后他就有一个朋友打电话给他说，请他送他们一家人到机场去。那他就去送他们去机场，就他 去送他们的时候，他的朋友就跟他说，他说我们要准备要回去这个事情是临时决定的，我们的冰箱里面都是蔬菜水果鱼啊肉啊什么，通通都给你，通通都给你，所以这个是天上掉下来的，这个恩典是天上掉下来的，感谢赞美主。 那你看他们顺服神回到家就开始一二，然后有一天呢，他们就觉得说院子的草太长了，所以呢他们就问他爸爸说，爸爸你可以帮我找一个人来估一个价。结果他爸爸就找一个人来帮他们估院子，一估1300，一千三。结果他们这个货比三家嘛，所以他们就再找一家，就第二个人来估的时候就估了650，就隔一天了，他就这样有人在敲门，他就开门，有人跟他说，你要不要做 yard work？他说好啊，因为 他们家后面院子实在太长了，他就叫那个人帮他做 yard work。 就做完之后那个人跟他收75块，帮他收75块。 你想想看，就是75块乘4多少钱？300，对不对？所以你看真的 你觉得这些都是巧合吗？那这一对这个丈夫呢，他在读硕士，所以呢他的学费都是用学生贷款。那你要知道学生贷款是什么？毕业之后你要加利息还的，学生，这是学生贷款。就有一天呢，有一个学校就通知他了，他说你拿到一个奖学金，学费全免，每个月还给你生活费。哎呀，这是多大的好消息啊，你能够想象吗？你能不能想象顺服就这么蒙福那这对夫妻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小组长，所以呢等到他们回到他自己家里面的时候，他太太就开始关心他的组员，带茶巾。 这些其实都是他们完全没有想到神会如此的恩待他们。就因为他们顺服离开了父母那个很舒适的环境以后，他们负起一个成年人应该有的责任。我们当初来美国的时候也没有人给我们替把手啊，我也是自己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带过来的，没有，不是不可能的，不是不可能的。那听到这个见证，你们可能都会觉得说，哇，这个恩典是在这两个人的身上。你有没有想过那个牧者，那个牧师，那个牧师也是这个中间的一环呢？因为这个牧师他常常为他的羊祷告。那当他为他羊祷告的时候，他领受到羊神的感动，他就为他跟同工一起祷告，他就凭着信心去讲。这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如果我在为你们祷告的时候神给我什么感动，我祷告完我就去找你们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感谢主。这对这其实这一对夫妻他们其实 也是很好很听话的一对弟兄姐妹，好，那他们就开始过了蒙福的人生。哎，亲爱的，见证还没有完，还没有完哈。有一天呢，这个姐妹呢，她就觉得这个女士还很想要吃 cheesecake， 哈，吃 cheesecake。可是现在糕饼店都不那么方便了嘛，哈。她只是想一想而已。第二天呢，她们小组的姐妹就打电话给她了，她说：“我给你做了一个 cheesecake。”哇！她就说，她就说。他说：“主啊，他说，对，他说主啊，他说主啊，你怎么那么爱我嘞？今天早上燕子来，他说他有一天哦趴在枕头上哭，他说主啊，你怎么这么爱我嘞？好，你怎么这么爱我？连我这一点点小的这么小的心愿啊，你都管。好，连我这么一点点小心里面这么一点点小的事情，你都管这么多哈。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就是属神的生活，神国的生活就是这样子哈。属神的人就应该是过这么美好的，这是美好的日子哈。而且，你看我跟牧师，我们两个离开职场那么久了，我们没有少一顿饭都没有少吃过哦。那你看我们穿的、戴的都很光鲜亮丽哈。感谢主哈。那而且我告诉你，我的见证也是说不完的，不是只有这五点哦，更多哦哈。所以目前呢，我们还在疫情当中，这一切都在改变哈，完全不知道我们将来要在面对什么样的挑战哈跟难处，我们都不知道的哈。但是我们要让圣灵每一天都在我们的生活中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好，让那个我们的灵魂体哦，都要顺服在神那个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里面。好，要学习聆听神的声音，遵守神的律律典章，走在神的道路上，他就为你负责。他就为你负责哈。那求神哈，那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养成一个习惯，我们就是先求神国，先求神的义，把我们自己预备好。所以不论遇到任何难处任何处境，你要像在黑暗的隧道里面把你自己交给那双看不见的手，好，他就会带你走过去。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你说哪有嘞？哪来那么多恩典？我都没有经历过啊。有啦，你忘记了啦。不是没有，是你忘记了啦哈。你假如没有尝过主恩的甘甜，经历过那么多他的同在，你今天不会坐在这里的啦。好，你知道，你一定知道说他是那个又真又活的神。你又不是傻瓜，你怎么会浪费那么多时间，冒那么多危险，还跑到教会来？好，那因为你知道，你可以把自己全然的交托给他。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会不甘心呢。我们也会不甘心不放心啊，所以我们就会反反复复，我们就会摇摇摆摆。感谢主。在大概吧，我不能完全确定，在1997年的时候，在那个 Bellevue 的那个 Overlake 医院里面，我们那个乔叔叔啊，他开那个心脏开刀手术。那他在推进手术之前呢，神就给他们夫妇哈一句话。那我们今天我们没有打在这上面，我念给你们听哈。他们在他们要进去手术之前，你知道有时候神哈会把神会在患难难处中哦赐下他的话给那个专心信靠他的人。好，所以那天呢，神就给乔叔叔跟乔阿姨哦，诗篇118篇16节跟17节，我念给你们听。耶和华的右手高举，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我必不致死，能要存活，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好，所以在手术之后，乔叔叔又开始东奔西跑，马不停蹄的为主传福音。啊，乔阿姨也是啊。好，乔阿姨到2月1号的时候，他才回来的哈，而且，我们其实真的这几年看他没有停过，来来去去一直在跑哈，而且即使是现在，你知道他一个礼拜参加3次查经，那每一天要陪他姐姐读经祷告，还要跟我一起祷告哈，然后他每个主日从早到晚都在聚会，然后他不迟到。不早退，不缺席，所以他任何时间呢，他都是活在主恩典里面的。 好，我们为乔伊感恩哈。那刚才今天呢，我们宣召的经文，在诗篇十九篇七到十节，我们再念一次，因为这个话实在是很宝贵哈。来，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都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比蜂蜜下滴的蜜甘甜。我真的是鼓励大家，你要把这些话读懂，而且你要把它背下来，你要把它活出来。好，那在这边讲到说，你有时候你单单的读这些话，你可能读不太懂，哈。但是如果你把那个圣经，如果你有英文圣经的话，你把英文圣经翻开来一起看的话，你就比较能够懂。他这边讲到说，他说，我们一定要明白神全备的律法，因为那个律法哈是拿来保护你的。神的律法是拿来保护我们的，就好像那个悬崖边上的那个栏杆，你有没有你看风景的时候到那个很高的悬崖上，他有时候会做一个栏杆，为什么要怕你摔下去嘛？他是在保护你的嘛，哈。所以那悬崖，神的律法哈是在保护你的，而且当你把这个律法，神的律法你搞清楚了以后，你整个人的灵里面就清醒了。你知道最近啊，那个律法是拿来保护你的。你知道最近很多那个网上面很多欺骗的东西，我刚才早上还跟燕子讲，动不动一通电话来说，这是最后一次通知你了，你再不来什么，大家都收过这个电话，对不对？那很多啊。所以当我们常常被神的律法充满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我们的脑子是清晰的，我们不容易被骗。感谢赞美主。然后他这边讲到他耶和华的法度确定，那个法度在英文里面叫做是主的见证。其实 主的见证就像我刚才讲那么多见证给你们听，怎么样，你们不会睡觉的，听得很清楚，一听就懂了，对不对？所以神的见证呢是很明确很简单的，而且让你一听就懂了。他这边讲让愚人有智慧，但是英文里面是讲说让智慧人一听就懂了，感谢赞美主。然后他讲到他的训词正直，你知道这个训词啊，训词在英文叫 statute， 就是他的法令。我们你若把 statute 翻译成中文叫法令，就是他的法则跟他的命令。他的法则跟他的命令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吗？是你去买东西，你去买一个新的电锅回来，它里面有一个什么说明书，说明书那个法令就是那个说明书。还有你开车到外面，你不晓得怎么走，你拿你的 GPS 出来怎么样，他带给你带路的叫做什么 direction， 然后还有一个 teaching， 他的 instruction direction and teaching 就是这个法，就是所谓的法度，叫他训词，他的训词。而且这个训词让你的人听了以后，如果你的一生中你都知道怎么做，你都知道怎么走，你都知道什么事情该怎么样，你会不会很轻松啊，很快活啊？这就是神的话，然后他的道理清洁，道理这个道理呢，这边其实是在讲说，他的commitment， 他的 commitment 是让你很干净，他的 commitment 是很 commitment 是什么？就是诫命，诫命，你我如果跟你讲诫命，OK， 你一听到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想到十诫，清清楚楚的神的诫命就是很清楚的，让你听到以后，你走到他的那个诫命里面，你整个人都是很洁净的，你都不会担心，因为你知道我们有时候我们人里面很不洁净的，我们有这个想法，有那个想法在我们里面，但是若是我们就是能够完全的能够遵守神的命令的话， 你的眼睛就是亮的，你看什么事都看得清楚了。我们常常祷告嘛，因为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心中的耳朵能够看得见，能够听得见。好，还有讲到说耶和华的道理洁净，你知道他讲耶和华的道理啊，这边呢他在英文里面他翻译的是什么？敬畏神的心。好，他说如果你能够敬畏神的话，那你这个人呢，你就可以 你敬畏的心可以带你走一辈子，你都不要担心。好，然后耶和华的典章，他这个典章啊，他翻译成 judgment 就是审判。好，耶和华的审判呢，是清清楚楚的，是很真实的，而且是什么？全然公义的。哦啊，你想想看，我刚刚讲这些话给你听，你觉不觉得好宝贵哦？好，这些话就像刚才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我们每次在查经的时候，我们就讲什么叫金经？好，金经就是我们很喜欢讲说那个香港卖的那个九九纯金，很纯的金啊，那个很纯的金是什么？是很有价值的，很宝贵的。那蜂蜜是什么？蜂蜜甜的，你喝到嘴巴里面什么？很舒畅的。你们记不记得那个约拿丹在森林里面打仗，几天下来没有吃没有喝，他整个人都累到不行了。他在树林里面发现一堆蜂蜜，他用手这样去挖一块蜂蜜一吃，圣经说他的眼就亮起来了，力气就回来了哈。所以这些话都是神要拿来给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生命中来用的哈。那真的是他的这些见证都是清清楚楚的。那大家记得我们教会今年的意向是什么？迈向成熟，迈向成熟。你知道我们以前牧师也讲过，很多妈那个保姆啊，还是奶奶啊，老人家啊，他常常喜欢把那个饭呢、在他嘴巴里面嚼嚼嚼嚼，然后拿出来喂小孩。好、哦，那第一个也很不卫生嘛，哈、哦。那第二个，你知道你就剥夺了他嚼东西的那种功能了。你知道甚至连那个小孩子在地上爬的那个功能呢，如果你没让他爬，他会在他的成长会有一段是空白的。好、哦，所以我们东西我们要自己吃，我们不要等着别人吃嚼好了吐出来给我们，这不是我们成长的应该有的态度。好、哦，还有你们有没有看过那小孩子不好好吃饭啊，然后那个妈妈啊还是那个保姆啊就拿了碗一碗饭在后面追的。我后来觉得哈，我们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查经没有意思的话，那也没关系哈，我不要拿着神的话追着你后面跑，你一定要自己吃，你一定要愿意自己来吃哈。感谢赞美主。你知道我们在读这个诗篇的时候，讲义上面就讲到那个C.S. Lewis 哈 ，C.S. Lewis 他其实是英国一个非常有名的文学家跟神学家。那他就一特别就强调，他说诗篇十九篇呢、哦、是非常重要的哈，是非常宝贵有价值的，能够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世代里面带给我们力量的，能够准备我们，让我们能够经得起考验，能够耐得了锻炼。哈，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常常讲救恩，上帝的救恩是白白给你的。是礼物，就送给你的，不必你什么事都不必做，就给神赏赐的。那生命的冠冕，还有圣灵的果子，是要靠你自己在生活中锻炼、操练才可以得到的，好、哦，是不是哈、哦？那但是呢，神的祝福跟他的应许，就像刚才那对夫妇，信靠与顺服，好、哦，是你能够得到应许和祝福的结果。好，所以呢，在这个疫情马上就要结束的关头，马上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时代里面的时候，那我真的鼓励大家好好的准备好，好好准备好你用什么样的脚步去走入什么样的境界里面。好，那我们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我们低头祷告。亲爱天父主耶稣，圣灵宝贵使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主啊，真的是知道你是那又真又活的神。主啊，你对那爱你的，你必爱他；你对那遵守你律例典章的，主你必为我们负责。主，我们就恭敬的将我们的弟兄姊妹一一的仰望在主你手中，求你自己亲自的来恩待保守他们。 谢谢你主耶稣，我们也真的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为我们的肢体们都来祷告。主啊，你都知道我们所面对的。主，你是那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的神。主，你是为我们决定我们一生的神。当我们愿意自己谦卑的把我们一生交在你手中的时候，主，我们相信你就完全的接过去了。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负责到底。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